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我在年初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经常讲的一句说话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由年初到现在呢，几乎就过了半年了。咁我哋睇一睇身边嘅事物啦。喺啱啱过去咗嘅一周呢，由6月2号开始，英国有四日嘅假期。呢四日嘅假期呢，係庆祝英女王登基白金庆典嘅。英女王喺1952年登基，到今年2022年足有70年㗎啦。咁而家女王陛下本身都90几岁人。咁啊，真係难得难得啊。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庆典活动在6月2日就开始了，除了放了4日假，在经历了疫情危机之后，庆典之中的传统阅兵式、大型音乐会以及各地举办的街头派对、午餐会都为人提供了众多的选择，放松了身心。据本人的目测，英国上个礼拜真的充满了欢乐在街头，因为嗰个疫情嗰个阴霾咧，早就过去咗啦，都冇乜人戴口罩啊。偶尔仲见到一两个黄口黄面嘅香港人，香港人竟然系好执着戴口罩。当然唔一定系香港人嘅，可能系中国人、韩国人都唔定嘅，因为佢哋皮肤同我哋都睇唔出有咩分别。咁讲翻嗰个庆典嘅活动啊，喺6月2号，英国皇家阅兵式啊喺上昼10点钟开始。多达1450名官兵同埋400个人组成嘅军乐团，同埋大约240匹战马接受女王嘅检阅。之后，包括女王在内嘅皇室成员聚集喺白金汉宫嘅阳台，观看由70几架飞机组成嘅皇家空军飞行表演。但系安德鲁王子夫妇都冇受到邀请。下午1点前，海德公园鸣放82响礼炮，随后咧，伦敦塔鸣响124响礼炮。喺晚上9点25分，皇室成员亦都系聚集喺白金汉宫之外，点亮庆典纪念嘅主火炬。与此同时，喺英国嘅城乡村庄里边，3000几个千禧年火炬亦都照亮当地嘅夜空。在英国海峡群岛、马恩岛和英国海外领土的上空亦都是点亮了灯塔。英联邦国家的每个首都城市亦都点亮了他们的灯塔。在6月3日的上午10点50分，重达16吨半的大保罗钟在圣保罗大教堂敲响，拉开纪念女王统治感恩仪式的序幕。仪式结束之后，在伦敦市政厅举行有皇室成员出席的市长招待会。在6月4日预计下午4点半，女王在皇室成员陪同之下前往 Epsom Downs 赛马场。在同日的晚上，女王就出席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白金汉宫前面举办的白金派对音乐会，而当日就仅仅在通往白金汉宫的林荫大道 The Mall 上面就有10万名民众聚集欣赏，包括 Diana Ross、 Duran Duran 和 Sir Roderick David Stewart 在内的众多明星，都可谓星光熠熠。而在6月5日呢，英国各地亦都是举行了盛大的午餐会，活动范围从最长的街头派对到后院烧烤等等不一而足。午餐会主场将设在伦敦的椭圆体育场 The Oval， 此外，英聯邦及世界其他地區亦都係舉行咗600多場午餐會。英國地方政府協會 LGA 嘅簡稱，根據一項民意調查，所估計就喺剛過去嗰個週末就已經舉辦咗超過16000幾場嘅街頭派對，嚟到慶祝女王登基70周年。喺6月5日嘅下晝2:30。随着西敏寺教堂的钟声响起，皇家骑兵游行和露天演出将整个庆典推向高潮。整场活动重现了女王统治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整个庆典活动亦都在天佑女王的歌声之中降下了帷幕。另外，为了纪念今次女王登基70年庆典，有一条即将开通的铁路被冠名为伊丽莎白铁路，亦都赶得及在庆典之前开通。讲返呢条铁路，它是一条贯通了伦敦东西的 Cross Rail， 即是横贯铁路。它赶及了在5月24日开通。呢条铁路开通之后呢，被命名为伊丽莎白线 Elizabeth Line，嚟到纪念女王登基70周年嘅庆祝。呢条耗资咗184亿英镑嘅全新铁路线，有好多特征，现代化嘅程度超过目前大部分嘅铁路。呢条铁路线贯穿咗伦敦东西方向，一共有41个车站，从伯克郡嘅 Reading 出发，经过伦敦西部嘅希斯佬机场，进入了市中心，沿途经过 Paddington、Tottenham、Court Road 和 Liverpool Street 这些大站，然后分成两条线，南行去到伦敦西南的 Abbey Woods， 北行至埃塞克斯郡的 Shanfield。 伦敦市中心的部分就是地铁形式，其他部分将属于铁路。伦敦交通局表示，路线开通之后，伦敦市中心的部分将每日由6:30至晚上11:00营运，期间每5分钟有一班车。在通车的初期，这条铁路线是3条单独的铁路线，乘客想要走完全程，可能需要在 Paddington 和 Liverpool Street 转车。伦敦交通局希望在出年将这3条线连埋一齐，预计新的铁路线会缓解目前非常挤塞的 Central Line 线的压力，使到伦敦市中心的铁路载客量能够增加10%。除了今次开通伊丽莎白线作为纪念之外，英国政府还公布了有8个镇将会升级为城市，嚟到庆祝女王登基70周年白金禧庆典嘅。呢8个镇包括喺英格兰嘅 Milton Keynes、Colchester 同埋 Doncaster， 苏格兰嘅邓弗姆林 （Dunfermline）、威尔斯嘅雷克瑟姆 （Wrexham）、北爱嘅 Bangor 同埋英国海外领地福克兰群岛首府 Stanley，和英国皇室属地 Crown Dependence 的曼恩岛 Isles of Man， 它的首都 Duchess。 讲回啦，不讲大家未必知道，每次英国庆祝女王登基的主要喜庆年份，即譬如好像银禧、金禧，都会有一些城镇被升级为城市的。今年对申请者来讲的要求是需要他们展示出自己的文化遗产、和皇室的关联，以及他们特有的地方特色、社区如何有资格升级等等。就审核方面呢，我对他们很有信心，相信他们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不知道大家又怎么想。讲到嚟呢度，先休息一阵，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咁呢一节咧，我哋翻返嚟睇下生活喺大陆喺呢个大监狱里边嘅上海人，佢哋叫出咗唔抑郁都难啊！上海封城一个几月，喺食物供应紧张、病患求医无门呢啲人道悲剧之外啊！严厉的封控措施又对民众的精神健康造成了怎样的冲击？近一期的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上海居民呈现出抑郁的情绪，而求助心理热线的人数暴增，其中绝大部分又都是与疫情相关的。有一些身在在上海的民众在他们接受关于心理问题采访的时候说，等到我自己阳了，即是检测呈阳性的意思，以后呢恐惧、绝望、恐怖，我差点都要跳楼了。另一个就说，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焦躁，每日到下午的时候就会坐立不安，这实际上是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更严酷的监狱啊。另有人说，我现在怀疑这样关法心理医生自己的心理都有问题啦。亦都有人讲，这个如果睇得比较远啲嘅话，係会造成以后社会嘅唔稳定啊。目前民众嘅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嘅话题。喺网络上不断有民众抑郁求助以及自杀跳楼等等消息同埋视频。喺上个礼拜上海文汇报年轻记者洪维清忽然去世嘅消息引发咗舆论关注。有消息说他最近一直精神反常，无法入眠，最终造成突然跳楼之后离世。如果消息属实，显然他已经是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在网络上不断传出上海有些病患者因为被人延误了救治而死亡，有些是门诊关闭而求医无门，有些是因为阳性确诊被医生拒绝，有些为了等核酸结果而错过了抢救的时间等等。有观点认为，因为封控停诊造成的死亡个案远大于防控避免的死亡。有调查说，超过四成上海人情绪抑郁，心理热线来电翻了三倍。在近期微信公众号赵露明公布了一份针对1021名上海市民所做的疫情心理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四月份上海人处于身心紧绷状态，心烦指数达到 3.7， 超过了2020年初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的 3.42， 焦虑指数 3.6， 虽然低于两年之前的 3.97， 但仍然是两年以来第二高的。同时自四月以来，超过四成的上海居民呈现出抑郁情绪，表现为频繁地感到低落无望以及凡事缺乏兴趣的状态。对此，住在上海市区的汪先生就说，情绪抑郁实际是人群比例可能远高于此 40%， 我说 80% 就差不多，大家都有一股怨气，脑里面有啲唔正常啦。我睇我哋小区好似动物园里面嘅动物一样，都晕到傻咗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同埋治疗门诊部主任仇建金喺接受官媒央视节目采访时就证实，四月份佢哋收到嘅心理热线打嚟嘅电话几乎系比过去嘅单月3000个翻咗三倍。其中 80% 是与疫情相关。自3月底全面封城以来，上海民众普遍经历了食物短缺、就医困难、反复核酸检测、抗原测检等困扰， 仲有被强制送方舱，封门硬隔离，入室消杀即是消毒啊！等极端经历，种种压力之下，好多上海人都感到身心疲惫。汪先生仲话，睇病叫救护车，亦都要居委会开证明，仲要写承诺书。人哋病得急啦，你仲要攞乜嘢证明唔证明啊？火好大啊！汪先生仲透露，佢所在嘅小区属于低收入小区，疫情之下睇病都困难，仲对未来嘅生活担忧系啲人最大嘅焦虑。佢话呢个小区大都系做临时工嘅，如果停咗落嚟就冇工资，如果解封咗，边个赔偿我哋一个多月嘅损失？你叫私人老板都系小老板，点赔俾你？佢自己都倒闭啦，我去搵边个啊？而相对嘅中产人士，佢哋嘅心态系呢种环境唔抑郁都好难啦。喺大型外企公司就职嘅李先生，虽然冇太多嘅生活压力，但系长期封控之下，佢亦都不得不寻求心理咨询，以缓解孤独而造成嘅内心压力。佢话就好似俾你困住一样，一困就系两个月，长时间失去咗自由，就会有好多负面情绪，最主要就系愤怒。佢话疫情前就已经辞职嘅黄先生同埋家人家住浦西，讲到佢自己嘅焦虑情绪，佢话前段时间主要就系担忧食物同埋就医，尤其系小孩嘅食物，大人仲可以食一啲速冻食物。但是翻幼儿园的小朋友亦都冇咩牛奶饮，水果亦都冇嘅时候，真係係非常焦虑。我哋从来都冇想过要盘算住呢瓶950毫克嘅牛奶要分几多日将佢饮完，然后后面点办。虽然暂时係冇工作，但係比起嗰啲喺岗位在职嘅同事，黄先生感到仲係算幸运嘅。因为他们普遍是比黄先生更加焦虑。他说，我刚刚还在看，我以为以前的旧同事跟我抱怨，又说要参加视频会议，然后转头又说要抢菜，又要参加抗原，又要参加核酸，还要跟孩子学校的老师沟通，他都是就快癫了。黄先生本来就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医生，两三个星期之前仲去咨询过，但系后嚟就唔忍心再打扰呢位医生啦。佢话我发现其实我呢个医生佢所处嘅小区比我哋呢度即系指封控啊更加严格，佢都落唔到楼啦。我已经唔想去再烦佢啦，因为我觉得
佢承受嘅压力比我更加巨大。
讲到自己嘅负面情绪。
他认为这个可能和他在网络上高经常看到舆论普遍关注的消息有关，而在现实里面比网络上看到的情况更为残酷。他说总不能够比自己每日都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面吧。
我们隔离的小区就是上周亦都有人跳楼，几乎我每日都能够看到人家发过来有关跳楼的消息，仲唔光系语言或者文字上嘅表述，好多都系带有视频嘅。呢种俾你嘅心理冲击就更加大啦。喺呢个环境之下，唔抑郁，我觉得都好难啦。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到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回回来继续讲上海人为什么喊出不抑郁都好难啊。很多人就怀疑检测的阴阳颠倒是为了什么事。在上海静安区
刚刚被送入方舱的孙女士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讲到她最近一度的心理崩溃的经历。她说和自己一位家人同住，早在5月1号她就知道自己出现了病毒感染的症状，但是核酸检测报告都迟迟没出来，令到她处于恐惧和绝望的情绪之中。相关人员本来说6号再派人来给她做核酸的，但是又没来，而她同住的家人却已经出现了发烧被感染的症状，抗原结果亦都是显示呈阳性。她说6号晚我真是疯了，我打了120，打了好耐电话，我真是疯了，我失控了，如果120救护车不来，我真的要冲出社会上去，如果你们给我放毒，我就传播病毒了。就在孙女士情绪几乎崩溃之际，120终于派车来，将她和她的家人全部送入了方舱进行隔离。不过这一件事令到孙女士怀疑检测公司是故意拖延不出报告，直至到等更多人受到感染。她说就好似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嘛，我5月1号做核酸是肯定了阳性，我知道症状亦都好明显，但是我的报告迟迟不出来，到而家好啦，乜都冇啦，等到我家人都变咗样啦，好啦，一起拉去方舱啦。但是对学生而言，困守在宿舍同埋喺屋企网课，对学生嘅心理状态都系有影响嘅，情况亦都系堪忧。喺3月初疫情爆发，上海60几所高校就开始咗陆续进入咗全封闭嘅管理模式。在总共72万在校学生之中，有 75% 是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呢？现在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微博爆料，校方提供的餐点里面不但夹杂有各种昆虫和寄生虫，猪肉上高还是没有剃干净的猪毛和类似猪乳头的不明斑点。另外包括同济在内的多所高校还要求学生上厕所要预约，上完厕所甚至不给洗手，说是为了防疫，更有学校不给学生冲凉。在上海某大学教授心理学的陈先生就说，严厉的封控措施和饮食不良的生活条件导致很多学生心理抑郁。而上海市的社会情况就是封和不封之间反复咁折腾，实际上喺3月28号鸳鸯火锅式嘅全面封城之前，好多上海人就已经处于断断续续嘅被封控状态之下，至今已经有2个多月，期间当局嘅政策一阵间话全面封控，一阵间又话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一阵间又话社会清零同埋社会面基本清零嘅唔同画面。一阵是部分地区未解封，一阵又进入了所谓的静默期。好多居民说官方的朝令夕改反复折腾，给他们生活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是造成精神崩溃的一个主因。他说今日开始每家每户可以出去一个人一次，不超过4个钟头。我跟我父亲斗争了半天，因为他亦都想出去，我亦都想出去。浦西的黄先生说最后他终于出了去了，他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很多东西，这些是1个多月以来他第一次走出小区。他说刚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快要流泪了，回来还是挺高兴的。他说但是他们说今天晚上又要进入静默期，不给你出去，所以这个心啊上上下下地起伏，变成扯线木偶啊。这个政府他现在是想怎样玩你就怎样玩你。社会上有人指出灾难的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又没有有效的制约措施。针对上海强制性防疫手段，律师刘大力日前发文紧急请求上海市人大委会依法审查新冠密接者全部隔离，这种防疫措施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并讨论如何在防疫的同时保障市民的民生权利不受侵犯。法律学者洪之伟亦都发文批评当局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送方舱隔离的做法违法， 应该立即停止，但是随即两个人的公开信被当局相继封杀，他们的微博账号等亦都被关闭了。
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就表示，从社会心理学上讲，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环境的产物。他说，现在在这个这么大的城市突然就被封了，很多人就诱发了精神病，或者原来就有，现在你就诱发了他出来，这些就是必然的了。他总的病根就是邓小平那一句说话，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明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总方针，而这个就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上海的封控带来哪些次生的灾害呢？在汹涌的疫情之中，上海面临两难的选择，一个如果躺平，将会有不少的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的死亡；如果持续封控，停产供应链断裂以及弱势社群被遗弃，将会是这座中国最大城市带来越来越难承受的次生灾害。讲讲停产带来的次生灾害，停产成为一部分上海人最怕听到的两个字，比如患有尿毒症的病患需要每周三次透析，但是封控就意味着医院关门无处求医，即使陆续有医院开始接受透析，透析名额显然减少，甚至能够成功拿到名额的病人仲是需要跨国频繁的做核酸，缺乏交通工具等困难。网络上不断传出上海有些病患者因为被人延误了救治而死亡，有些是门诊关闭求医无门，有些是因为阳性确诊被医院拒绝，有些是为了等核酸结果而错过了抢救时间等等。有观点认为，这些因为封控停诊造成的死亡个案远大于防控避疫的死亡。此外，封控亦都令到弱势群体缺乏关怀，人员的禁足亦都令供应链断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 11.1%， 远低于预前值 3.5% 和预期下降的 5.4%， 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意外下降了 2.9%，前值和预期各增长了 5% 和 1%，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了 6.1%。 此外，一至四月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走低至 6.8%， 低于预期的 7.2%， 就业数据亦都显著走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四月份多项经济指标陷入负增长，显示上海疫情防控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今次节目结束之前，我引两句古训，一句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另一句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日的节目时间已够，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